你何等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让我们实在在领杯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饱享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爱。我们也谢谢你今天主，你也要继续向我们说话，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是说的还是听的，都能够谦卑在你面前。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我们也一同在你面前受教，愿你所赐的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聚集里面，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让我们这些愚笨的人今天能够明白你的话，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我们也从你的话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供应，赐给我们一个渴慕你自己的心，一个渴慕你自己话语的心。当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让凡有耳朵都能够听见。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接着前两次继续呢，从启示录的第一章来分享，来思想尊主伟大。我们知道尊主伟大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接续去年，我们今年继续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启示录。刚才我是不是说创世纪了？没注意啊。我们来分享启示录第一章的17节到第20节。记得前两次我曾经提过哈，我们读启示录的目的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把启示录中约翰看到的异象，比方说七号啊、七印啊、七号啊、七晚啊的时间啊，把我们什么时候被提啊，圣殿什么时候重建，还有敌基督什么出现的时间，依次排列在一个时间轴上。我们读启示录的目的呢，是要尊主伟大，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在宝座上的那个荣耀的主，我们的基督耶稣啊，和他的荣耀，他的得胜，把关注点呢从什么时候发生转向神在向我们说什么，让我们可以时刻的警醒，能够让我们回应神向他的教会和向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可以跟随羔羊的脚踪，可以预备迎接主的再来。这是我们读每一卷书，也包括启示录的目的。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启示录当中那么多的意象，其实呢，我们可以归结为其实是四个大的意象。第一个意象呢，就是1到3章的基督与教会的意象，这是整本启示录的立足点。约翰在意象当中看到呢，基督行走在七个教会中间，他是教会的元首，他知道教会的处境，知道教会的苦难、软弱和忠心，这是第一个大的意象。第4章、第16章呢，是第二个大的意象，这是呢神对罪恶的败坏的世界的审判的意象，这也是启示录当中篇幅最长、结构最复杂的意象。约翰呢看到了七印、七号和七个碗的意象，启示出呢神公义的神的警告，对这个世界的警告和他愤怒的审判。第三个大的意象呢，是邪恶的势力最终要灭亡的意象，这是第三个大意象，这是在17到第20章。启示呢，巴比伦由巴比伦啊，受假先知和撒旦所代表的这些罪恶的势力，他们如何和与基督和神的子民的对抗，还有他们最终的结局和基督的完全的得胜。第四个就是最后一个大的意象，就是我们终极盼望实现的意象，在21和22章，这是 启示录的结尾也是圣经的结尾，让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永远与他的子民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而这四个大的意象呢，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的主题，都是为了要展示或者启示这个核心的主题，就是呢，被杀的羔羊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登上宝座，他已经得到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他永远作王，永远掌管万有。这样我们对启示录就从整体啊，从大局上有一个了解。那么我们现在呢，再来，今天是分享17到20节，那我们再把前16节哈，我们再读一遍，我们把第一章完整的读一遍。好，那么1到3章，我请弟兄吧，跟我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1章1节到3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是呢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告诉我们呢，这个启示是来自神的，是神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的过程啊，像一个链儿一样，是从神到耶稣基督，再到使者，再到约翰，再到众仆人。好，我们来看4到8节，我请姊妹和我一起来念。好，我们一起来念。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第一章的第二部分，这里这一部分是问安和宣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宝座前的7灵，还有呢诚实做见证的、死里首先复活的、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稣基督，这3位向7个教会问安，同时呢也告诉我们说，向谁问安呢？是向我们这些国民和父神的祭司，向我们问安。我们再看第7节到第11节，请弟兄们跟我一起念哈，希望这次弟兄们的声音能大一点，刚才我几乎都听不见，大家大一点声来。好，我们一起开始。看哪，他降云驾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哥，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7个教会。 这一段哈还是第三段呢，我请姐妹来念第十二到十六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血，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火放光。好，这段呢，我们就看到焦点就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呢升上高天，坐在宝座上，要审判罪恶。他呢又回到在异象中，又向约翰启示。约翰看见他的，约翰啊描写他所看见的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这是我们上两次所分享的哈，第一节到第十六节。今天我们来分享第十七到第二十。现在这四节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十七到第二十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且必要成的事，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是呢，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四节哈。我们先来看第十七节哈。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在旧约里面，任何人见到神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我完了。有人说我有祸了，灭亡了，有人呢是俯伏在地，也有人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力气。约翰也是一样，他扑倒在耶稣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因为呢，当人遇见无比圣洁、无比威严的神的时候，瞬间就意识到自己的卑微、自己的污秽，就会害怕，而且吓得要死。约翰瞬间崩溃呢，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就是此刻在他眼前的人子的形象和他记忆当中那个在曾经在地上行走，每天和他一起吃饭生活，甚至呢，他可以把他的头靠在胸前的那个耶稣相比，那个反差实在太大了，完全跟他印象中记忆当中的耶稣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威严、他的荣耀和他的光辉远远超出了约翰能够承受的极限，所以他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这个时候呢，当约翰倒在地上的时候，耶稣伸出他的右手放在他的身上，对他说：“不要惧怕。”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用他的手触摸瞎眼的、耳聋的、长大麻风的，使他们得到洁净。现在，耶稣用他的手按在瘫痪的约翰的身上，这只手就告诉约翰，还有所有属于神的人，他所看到的神的威严，像烈火一样的威严，让邪恶战尽。但是对于神的子民，对于约翰，这个威严是保护他们的盾牌，让受惊的灵魂 能够得到属天的安慰，让他们在面对苦难和逼迫的时候仍然能够持守他们的信心。耶稣用我是首先的、末后的、存活的、直活到永永远远这样的话来告诉约翰，这位升到高天的主耶稣基督，他具有全备的神性。因为在旧约里面，只有耶和华神才能用这些永生神的特质来描写、来形容。就像在以赛亚书44:6那说的那样，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而复活的基督，他就是那个独一的永恒的真神，就是那个自有拥有的那一位。耶稣说：我曾死过了，现在又活了。这句话呢，让我们去思想的时候会发现，他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曾经道成肉身，披戴着人性，以受苦之弥赛亚的形象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他倒空他自己，他甘心顺服，他是无限的，但是呢却进入了有限的时空，活在受限的人体之中，所以呢他可以经历死亡。然而如今他却带着神的荣耀，在异象中向约翰宣告说，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现在又活了。我们如何尊崇敬拜在天上的宝座上的父神，我们也要如何的来尊崇敬拜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想想看，主的这些话对在苦难中的约翰和教会会带来多么大的安慰。这位爱他们的主，曾经受欺压、被剥夺、被钉十字架的主，他知道苦难的滋味，他承受过一切的苦难，但是呢，他现在又活了，而且是永远活着。那么主所说的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问一下大家哈，你有没有见过有人把钥匙挂在脖子上？见过啊，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挂过这样的钥匙。但是你有没有见过把钥匙扛在肩膀上？不是小看大家，我们都没有过。那么以赛亚书在那里说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怎么说。他说：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利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里，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22节，我必将大卫的钥匙放在哪里？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那这个钥匙很特别，以赛亚书里面说的这种钥匙是一块大木头制作的，可以像背冲锋枪一样背在我们的肩上。用一句网络术语，这把钥匙就是王炸，谁拿到它谁就有政权，谁就拿到了掌控政权、王宫和国库的大权，代表着权柄。那钥匙的作用啊，不管是大是小，都是来开门和关门用的。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这把大钥匙，是宣告他能够关闭死亡之门，他能够开启生命之门，他有最终审判的权柄和最终拯救的能力。约翰有一个学生，也是他的传人， 名叫波吕甲，是士美拿教会的监督。由于他拒绝敬拜罗马皇帝，被罗马人逮捕，并且带到竞技场，要用火烧死。巡抚呢，看他风烛残年，就动了恻隐之心，就好心劝他说：“其实呢，你只要说一句咒诅基督的话，我就可以放了你。”但是波吕甲回答说：“这86年来，我一直服侍他，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么能够亵渎这位拯救我的王呢？”巡抚威胁要用火把他烧死，他回答说：“你用来吓我的火只能燃烧一小时，但罪人却要承受永远的地狱之火。”后来那个行刑官就照着他的要求，没有把他钉在火刑架上烧死，而是让他站着，因为他说他站着被烧死才像祭物一样。他告诉行刑官说：“主会赐给我力量，让我忍受烈火的洗礼。”我们不知道波吕甲那个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当他站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被主接去的时候，世人看到的是一个见证，是一个人用他的死来宣告他相信他的主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死过现在又活的，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信他的人不要惧怕。第19节，主耶稣对约翰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一节一方面呢，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录的一种结构，也再次明确启示的来源。所以约翰不是一时心情好了写一篇散文来抒发自己的感想，他是忠实的记录神让他所看见的异象。这段让我们看到启示录呢，讲到所看见的是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这样三部分。所看见的是就是第一章所记载的内容，这是荣耀的基督。如果没有第一章的异象，那么后面的灾难会让读的人感到害怕，感到绝望，感到恐惧，因为有第一章，因为有荣耀人子的异象，所以呢，我们启示录的读者就是先看基督，再看世界，这是呢读启示录的顺序。现在的事是到第二章到第五章，让我们看到两个方面。现在的事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地上教会的现状，教会有艰难，有软弱，这是第二章、第三章。另一方面，与此平行的，是看到呢，教会的主在天上接受敬拜。这些现在的事，地上现在的事和天上现在的事，天上的宝座是我们，当我们看这些事的时候，看到地上，看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所要仰望的是那位在天上的，是在天上的宝座。然后呢，和将来必要成的事，这是哪些呢？这就是从第6章到最后到22章，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结构。所以呢，这里讲是必成的，所以告诉我们说，历史不是随机的，而是按照神的计划向前推进。审判、得胜、新天新地，这些事不是可能发生，而是怎么样？必要成就。过去的事让我们看到神掌管着历史，现在的事呢，让我们看到神掌管今天，将来必成的事让我们看到神掌管未来。最后一节20节，论到你所看见的，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如果说记得吗，刚才我们说启示录有四个大的意象，第一个大的意象就是基督和教会这个大的意象。那么如果这个教会这个大的意象有上下两部分的话，有 A 和 B 的话，那这一节就是承上启下，从基督的意象呢过渡到教会的意象。而七个金灯台呢又是教会这个意象里的第一个意象。按照我们的读经进度，昨天刚好读到出埃及记第几章，25章，谢谢吕文。25章最后几节记载什么？记载了神指示摩西如何制作会幕的灯台，是非常独特的灯台。大概是这样的，非常的独特。它有一根主干和六根旁枝，所以一共呢加起来正好有七根。每根上面都有一个灯盏，一共呢可以点燃七盏灯。主干上雕刻四个，然后每根旁枝上雕刻三个杯子，主干上有四个杯子，每一个旁枝上又有三个杯子，杯子的形状像呢一种花，就是这种花，要雕刻成呢这种形状的花，有花还有花苞。那喜欢问一问哈，喜欢养花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可以回答哈，这是什么花？又不是我小看大家哈，估计是没看过。和合本呢把它翻译成杏花，如果答杏花就答对了，因为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但其实不准确。在希伯来的原文，这个词的本意就是 almond， 开淡粉色的或者白色的五瓣花，和在中国常见的山杏花非常的像。那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合本的翻译者，他们鉴于呢当时中国广大群众不知道扁桃花为何物，所以呢就选择翻译成大家熟悉的杏花来对应。其实原文呢是叫扁桃，扁桃，或者呢叫做巴旦木。那翻译成杏花是为了让，因为反正跟杏花很像，而且呢中国 老百姓也知道山杏花，所以就选择翻成了杏花，这是翻译当中的一个小瑕疵。那么大家再看一看这个灯台的整体造型像什么？用想象力看一下，像什么？像一棵树。所以在犹太人的解经里面，它是伊甸园生命树的象征。新约呢，则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因为新约讲到基督和教会的时候，说什么？告诉我们说基督和教会的时候，对不对？就是我们看这棵树就可以知道，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对不对？我们是枝子，树干是基督，旁枝呢是教会。基督呢是生命，是世界的光，就像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教会不是光，教会不是光源，这么说，它要与光源连结才能够发光，而光源呢，或者这个光是基督。当波律甲站立在熊熊燃烧中的火焰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的死就成为在黑暗中光的见证。 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的见证就发出光来。而且这个灯台特别，最最特别之处呢，它是由一块金子，一块纯金打造出来的，它不是很多金，这个小金块铸造在一起，它是由一块纯金。大家知道这块金子有多大？读出埃及记25章，是一塔连德。一塔连德是多少呢？大概是30到35公斤，所以这块金子是很大的。没有人，我们肯定没有人见过这么大块金子的。要有就不用上班工作了啊。在旧约的时候，一塔连德呢，通常就是一个成年男子能够背负的重量，叫一塔连德，可能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是实实在在一个大金块。那重点呢，当然不是这个金子的重量，重点呢是这个金台是用一块金子打造出来的，这告诉我们说基督和教会是一体，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在摩西的会幕里面，再问问大家，一共有几个灯台，这样的金灯台？一个。这个是象征的，以色列民族是神独一的选民，为神做见证。约翰看到的是几个灯台？七个灯台。告诉我们说，基督他行走在全地的教会之中。灯台有一个主干，有六个旁枝，加起来正好是七根。七个灯台，每个灯台呢又有七盏灯，这预表呢整个教会或者宇宙性的教会是要彰显基督的丰满，要被基督的丰满所充满，要彰显耶稣基督的丰满。当我们思想这个灯台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灯台上面的花为什么是扁桃花？为什么不是玫瑰花？为什么不是仙人掌？因为呢，在中东地区，每年春天最先开花的是扁桃花。往往呢，冬季还没有结束，它就开始绽放了，它就迫不及待的开放了。所以呢，金灯台上的扁桃花就象征着那个从死里面首先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首先复活的，他是出手的果子。同时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复活，有一天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呢每天都要在会幕或者圣殿里面上班工作。做什么工作呢？黄昏的时候要点燃灯盏，到早上的时候要清理灯芯，平时呢要添加灯油，要确保灯不会熄灭。而在人子荣耀的异象当中，约翰看见人子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表明基督是大祭司，他看护保守修理他的教会。那教会的意象从金灯台开始，就让我们的注意力从地上的艰难转移到在教会当中行走的基督。虽然教会要经历许多的艰难，许多的征战，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教会，他时时刻刻与神的子民同在，使教会能够持守真理，能够抵挡仇敌的攻击。先知撒迦利亚在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也看到一只扁桃树，一个扁桃树枝，他看到的那个树在异象中就是扁桃树。 神对他说，在那个异象中，神对撒加利亚说，你看得不错。不对，是不是哈，是他看到那个橄榄树，不是扁桃树。撒加利亚在异象中看到两棵橄榄树，树的油呢直接倒入到灯里面，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说，灯的油是橄榄树。神对他说，神用这个异象对撒加利亚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说灯为什么能够燃烧灯盏啊？说教会为什么能够为神做见证呢？是因为有油，不是依靠，不是因着外面的实力，不是因着外面的力量，是因为那个油。这个油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就是圣灵，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圣灵的能力，教会的灯才能够发光。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依靠的，我们力量的来源乃是神的圣灵。我又加了一点哈，就是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呢记载他也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看到呢一棵扁桃树枝，就是呢跟这个金灯台哈那个金灯台上那个花，我们刚才讲的是扁桃花。那耶利米在异象当中就看到了这样一棵树枝，然后在第一章的11节、第12节，神告诉耶利米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留意保守，在希伯来语中，扁桃这个词和留意这个词的发音是非常接近的。扁桃的发音呢叫 shaket， 那留意或者保守的发音这个词呢叫做 shakwa。我是在 YouTube 上学的，没差太多啊。一个叫 shaket， 一个叫 shakwa， 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耶利米看见的是 shaket， OK。那么神回答说呢，你要留意是用 shaka， 神是一语双关，告诉耶利米说，当你看到扁桃树的时候，就是提醒你要警醒，你要留意。同样，教会作为金灯台的教会，也要时刻的警醒，要知道我们所依靠的是圣灵。教会一旦离开了基督，寻求其他的力量，政治的势力的帮助，政权的保护等等，就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他已经开始偏离主的道路。在这一节当中，可能大家还有一个问题，七个灯台是七个教会，那么七星是什么？读圣经的人最喜欢的哈，就是当主耶稣讲了一个预言啊，或者讲了一个比喻之后，他自己来解释。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主耶稣说，前面是约翰看到主耶稣手里面有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20节的时候呢，主就告诉约翰说，这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是最佳情形，主自己来告诉我们七个金灯台是什么意思，七星是什么意思。然而呢，其实我们还是有些问题啊。你说这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我们知道，那这使者指的又是什么呢？使者就是 messenger， 也有一些解释，是人呢还是天使呢？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喜欢最直截了当的，最容易明白的，对不对？最直截了当的理解就是 messenger， 就是送信的，就是呢 这些人他们把启示录，就是把启示录送到七个教会的使者，或者呢叫做我们叫信使，对不对？现在可能在美国还叫邮差，反正就是送信的人。那么旧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啊？我们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我也没打上哈，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看一下，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的第三节，这已经快到但以理书结尾了，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讲到智慧人，讲到使多人归义的，说智慧人呢像什么，他们发光像天上的光，这也是应当是教会的见证。然后还讲到呢，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可见呢是可以用星来形容人的，用星来象征呢生命当中有光的人，在旧约里面是有利可查的，也是呢当启示录的读者第一批或者第一世纪的弟兄姐妹读启示录的时候很容易去联想，用旧约来解释的。这七个人是信使，不见得呢他们是教会的领袖。有一种反对这种解释的是说这是抬高人，是要抬高呢教会个人那些领袖。其实呢这里面并没有说这些信使是教会的领袖，只是说他们是送信的。他们虽然不见得是教会的领袖，但是他们向神忠心，他们尊主伟大，他们能够发光，因为他们在主的手里蒙主的保守，也被主所洁净。他们成为呢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是黑夜里反射太阳光的星星。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界没有快递服务，没有这个行业的，把启示录送达到七个教会是一项艰难的使命，送信的人呢要面临巨大的挑战。那个时候信件呢通常大家知不知道是写在什么地方，是那个材料是什么，印刷术还没发明，是什么呢，是那个时候他们是用尼罗河的芦苇制成一种纸，草纸，这种草纸呢叫做沙草纸，很轻便，便于携带，但是非常的脆弱，而且非常的怕水。送信的时候，信使呢必须用涂着油纸或者蜡的皮革囊来密封，以防呢在下雨的时候或者过河的时候被水给被水给损坏，是一件很艰难的，就你能够把这个信保存好就很艰难。那么路线呢也很艰难，到达七个教会的路线我们知道大概是一个椭圆形，应该有图了在这儿哈，是一个椭圆形，从拔摩岛出发，经过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最后到老底家，全长一共有数百公里，而且呢，在路上常常有盗匪、有强盗，甚至呢，有的地方还有野兽的出没，对体力是极大的考验。大家有没有在大夏天的时候在野外、在旷野走路，走一天？而且呢，他们常常冒有生命的危险，有来自盗贼的危险，有来自野兽的危险，还有罗马帝国逼迫。 他们不仅要躲避自然界的危险，同样也要防范罗马帝国的逼迫。那成为这样一个使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随时要准备为主殉道。但是感谢主，在他的右手的保守之下，七位使者都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不但呢，第一世纪的七个教会，他们都得到了启示录，让弟兄姐妹能够听见、遵守，而且主宝贵的话，今天也一直传到我们的手里。今天我们能够读到启示录，我们知道是主自己的保守，也是呢历史历代忠心向主忠心、尊主为大的神的儿女，他们因着向主忠心，能够把神的话一直保存到今天。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一颗尊主伟大的心，一起思想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主自己的声音。就像约翰在启示录一开头的时候他所说的，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因为主随时都可以回来，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末世。我们再复习一下上次我们提到的什么叫做末世。圣经的新约的作者，或者我们读新约，一件非常清楚的启示就是呢，什么是末世呢？末世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受死复活，标志了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犹太人观念中的末后的日子就是末世，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已经拉开了序幕。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过去的时代，一个是末后的时代，或者是末世。无论是提摩太后书、彼得后书，还有其他的书卷，还有主耶稣自己的话，都告诉我们说，第一世纪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末世了。所以呢，圣经当中所说的末世，或者 the end times， 不是世界末了的最后几年或者几天，而是指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的整个时期。第一世纪就开始了末世，我们今天仍然是末世。所以我们是处在末世之中。这为什么这样分？因为神是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随时都可以再来，提醒我们，我们要预备好。就像启示录一章三节里面约翰所说的那样，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因为日期近了，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更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世界。每一天可能都是我们最后一天，所以让我们记得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日期近了，我们要听，我们要念这书上的预言，我们更要听了又去遵守，这才是一个准备迎接主再来的心态。求主来帮助我们，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听见又遵守的，在神面前有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赏赐给我们，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愚昧的，就求你来开启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是愚顽的， 也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除去我们不冷不热的心，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让我们看见你如何爱我们，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扭转，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爱所充满，我们能够满有向着你的心，我们心满有向着你的爱。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因着主你自己的话，因着圣灵，我们可以警醒。愿你常常把你带到我们，把我们带到主你自己话语的面前，让我们来思想，来思想你是怎样的一位主，也来思想主啊，你借着你的话，借着金灯台，主啊，要如何的启示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真的常常主啊，有你自己的话，常常思想你，常常思想你的再来，也常常等候主你自己的再来。愿教会在你面前被预备，能够成为装饰整齐的心腹，当你再来的时候，当你问说这世上有信德的时候，有信德的人的时候，主啊，我们都在主你，我们都是你所喜悦的，等候你自己再来，在信心中盼望你的人。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